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他的面前，坐在他的脚前，像玛利亚那样来领受那上好的福分。我们今天查经的章节是以西结书第四章十六、十七节。我们先读一下 Amplified Bible， 请爱美姊妹读一下 Amplified Bible。
Moreover, he said to me, Son of man, behold, I will break the staff of bread by which life is supported in Jerusalem, and they shall eat bread rationed by weight and with fearfulness, and they shall drink water rationed by measure and with dismay, silent, speechless grief caused by the impending starvation, in order that they may lack bread and water and look at one another in dismay and waste away in their punishment for their iniquity.
好，接下来我们请思高版的一起念一下《以西结书》四章十六、十七节。
他又向我说：“人子，看，我要断绝耶路撒冷的粮源，叫他们怀着焦虑吃配给的饭，怀着恐怖献祭的水，甚至缺少食粮和水，个个消瘦，因自己的罪恶而归于消灭。”
最后，请和合版一起来念一遍《以西结书》四章十六、十七节。
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金榜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因自己的罪孽消灭。
今天我们只有两节经文，我本来觉得，哎呀，只有两节，我也不想太，因为这个已经是这一章的最后两节，如果我再多一节，就到后面一章去了。所以我看看这两节，哎呀，一开始的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挺多内容的。那首先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他上帝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杖在那个圣经里面常常指着一种力量，哈，像那个权杖，像我们知道以斯拉叫什么以西结里面那个王伸出他的杖就可以允许他说话，否则就不让他说话的，然后不让他进前来的。还有杖呢代表着那个依靠，因为人在走路的时候要撑着那个杖嘛，你要撑着它嘛，对不对？所以是上帝要折断他们的杖，等于是把他们的力量，把他们依靠都折断，就是断绝他们的粮。那很明显的，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所依靠的是他们自己存下来的他们存的粮，他们的资源。那什么样的人会把他们的依靠放在他们的资源上面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八节，那里有专门讲了一个这样的事例。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八节翻到了，可以念一下。
他遂说：“我要这样做，我要拆毁我的仓房，并建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谷类及财物。以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存有大量的财物，足够多年之用，你休息吧，吃喝宴乐吧。天主却给他说：糊涂人啊，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备至的将归谁呢？那为自己厚积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
就这里，就是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恶人的形象，一个恶人的势力，把自己的所要依靠的是在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资源上面，而上帝却对他说：“你这样子的话，其实你是随时随地就可以把你的资源给收掉了。就像这里，一旦上帝把他们资源收掉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呢？就变成了一旦断绝他们的粮，一旦把他们所依靠的拿掉，他们就要吃饼安分粮，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 金黄而喝。那他这里就专门提到了忧虑和金黄，哈，那个就是吃的时候，如果他按着分量吃，喝水按着这个分量喝，他为什么那么金黄呢？如果我知道我虽然每天吃一点点，但是你知道有的人他不是节食嘛，他就是规定自己就只能吃那么多，我但是他知道说他有很多嘛，他也每天吃一点点，但是他可以吃个一万年，你说他会金黄吗？会忧虑吗？不是的，不会忧虑。他之所以金黄忧虑，是因为他知道没剩下多少了，他吃了这么一点之后，吃完了就没有了，就没有什么可以供应他的了，那个供应的源头绝掉了，那这个时候他就是非常的惊慌，他们离开了那个供应的源头，因为他们一直是觉得是自己哈，是靠着自己的那个力量来得到他的吃的喝的，现在他自己没有办法来产生这些资源来供给自己，他就特别的惊慌。然后我们看一下在生命记里面28章66到67节之前上帝对以色列民做过的一些祝福和诅咒，它里面是怎么说的。生命记随先翻到28章66到67节，可以念一下。
你过来的生活必提心吊胆，日夜惊惶，生命毫无保障，因你心情恐慌，因你眼见的景象，早晨你要说，巴不得现在是晚上，到了晚上你又要说，巴不得现在是早晨。
在这里他描述了一种惊慌，这种惊慌是任何的时候都不得安宁的那种，总是在那里惶惶不可终日，六神无主。早上呢他就开始盼望着晚上，晚上就盼望着早上，没有一个时刻他觉得可以有平稳安静啊，觉得哎呀这个时刻不错。不是真正惊慌的人呢，他就是不能够安定下来。那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很大的诅咒哈。在以赛亚书57章20到21节，如果翻到以赛亚书57章20到21节，翻到了可以念一下。以赛亚书57章，
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就是那个惊慌哈，我们刚刚看了那个惊慌的状态，就是一种没有平安，没有平静，总是就是在害怕的过，在那种害怕、焦虑、忧虑，六神无主，好像那个翻腾的海。我们看到那个海，它是不会平静的，它一直在动，一直在动的，停不下来的那种。而那个神，而我们的神说呢，是恶人必不得平安。啊，我们知道，在那个就是诗篇里面23章，我们常常念的那个耶和华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对吧？那个有供应是一种福分，然后呢，就是能够安歇也是一种福分，它是就是可以平静，有没有它都可以安息。像保罗所说的，我学会了处贫穷，我也学会了处富足，在任何的情况底下他可以得安息。那义人可以得平安，恶人呢他就是总是在那里不得平安。那我就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这个是我很久以前旅行，我年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不是很认识上帝吧，就是但是呢我知道我家里面的是我外婆和妈妈是信耶稣的。我自己在旅行的过程中去到泸沽湖，那个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然后他们那个地方是非常贫瘠的，他们基本上呢 就是一年就吃那么一次肉，就是杀一头猪，然后把那个猪熏了，那个肉就吃一年，每次就割一点割一点，那个猪油就炒菜用，那个地里面有一点什么，就一大家子人就地里面收的那些蔬菜吃一下。但是呢他们很开心，我看他们真的是很开心，天天晚上都有篝火晚会，在那儿跳舞唱歌，好像也不大生病的那种。所以呢就是因为他心情好，他那个里空气也好，吃的都是很自然的东西，所以感也好像不大生病，整天都是在那里唱歌。但是他看上去明显的就是物质条件是很差的。女生，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30几岁，他们不敢相信，他们坚持说你肯定50多了，你不可能30几岁，因为他们30岁的女生就是跟50岁的差不多的那个，就是在外面太阳晒啊，然后辛苦的在地里面劳作，可是他们很开心。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里有不开心的人吗？他们说只有坏人才不开心。哦，他们就是很直接的就这样对我说，就坏人才不开心，那个肯定是做了什么坏事了，为什么要不开心？一定是良心上面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是这种很那种很朴素的一种观念哈。那我们知道在那个罗马书里面，罗马书1章20节那里面有说了，1章20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可知，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些泸沽湖的那些云南那边的少数民族的地方的人啊，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有一种比较朴素的那种相信天地之间有比他们大的神明，他是敬天畏地的，他有那个敬畏的心。那个每一次就是吃饭之前哈，他们是那个就是会拿一点点米饭放在那个锅沿边上，就是说感恩这个火给他们带来了生命。如果没有这个火，他们在这个山里面就会冻死，没有东西吃要饿死。每一顿饭他那个就是围着那个灶台，他要摆一点点米饭放在那个灶台放在那个锅子上面，就是很朴素那种我们祭司啊。我们所以有的很多时候有的人说，哎，这个都是洋教，你们都是洋教，那个里面什么这种祭司我们中国人也有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祭奠，就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感谢他赐给我生命啊。然后他也是非常的感恩，他有一点点，因为他吃的少嘛，所以他有一点点吃的他就很开心很高兴。那我们现在物质极大丰富了，就没有好像对吃的就不像以前吃到一点点好开心。我在美国这里没有鸡脚爪吃啊，有2年大概没吃到，后来有一次突然吃到了鸡脚爪，我好开心啊。是有的时候你物质的少不是那个造成你那么惊慌的直接的原因，它这个当中没有必然的关系。它之所以会让它在这个物质的少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那样子的惊慌，是因为它没有了盼望啊。他离开了那个供应的源头，他没有了盼望，非常的就是他所看到的，之前我们不是看上帝给他们的诅咒里面，他眼睛所看到的，他就只有看到黑暗的东西，看不到光明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感恩的。尤其是当人没有盼望的时候，绝望的时候，那个是真的是一片的黑暗。那以前人家做过这种调查嘛，就是这种statistic， 就是 statistic
统计学，
就是说他只要得那个绝症的人，他们去统计那些相信自己会好的人，他也真正会好起来，就是绝大多数要翻好几个跟头，比那些心里面绝望的人 他心里面一旦绝望，他好起来，他的这个可能性就非常非常的低。那人的这个盼望，就是说他的盼望在哪里啊？他的盼望的源头在哪里？我最近在听那个叫 Bill Wise 的讲道，因为我们的牧师田牧师要去以色列，然后他请了一个客座的牧师，这里几个礼拜会到我们教会来，那我就先听一下嘛，因为要翻译，对。然后他这里就讲到他之前进到那个地狱里面，上帝把他丢在地狱里面的一段经历，丢进去二十几分钟。他说丢进去的时候呢，上帝呢把他的那个记忆抹掉了，因为他丢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基督徒28年。那但是呢，他到那个地狱里面，他一点都想不起来自己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是基督徒，他丢在里面的话呢，他就会有盼望，他就会呼求上帝啊，你救救我，你救救我。但是呢，他如果不记得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呢，他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那些人的绝望。他以后从上帝把他从这个地狱里面拉出来以后，他才真正能够感同身受，真正的跟那些失丧的人，他会产生那个怜悯，知道他们在地狱里面是多么的绝望，因为不认识上帝那种绝望。我可以怎么解释呢？我自己经历过一点点，但是呢，就是我离婚以后嘛，因为我年纪也很大了，我33岁离婚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不可能再有小孩了，因为年纪大了，如果你再找对象啊，再结婚啊，而我自己是很喜欢小孩的，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绝望。但是我妈妈就跟我说一句话，说凡出于神的你就默然无语，就是说在任何的你觉得绝望的境地当中，你只要有上帝在那里，他就是可以让一切翻腾的海说平静就平静。上帝就是一句话可以斥责风浪，让风浪就完全平静。有小孩我就为上帝抚养这个小孩，小孩也是上帝的恩典，没有小孩我就把自己当小孩献给上帝，对不对？就是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在这种各种的环境里面都可以泰然的相处，因为我们六神有主。那我们说有的基督徒他为什么那么六神无主？真的有基督徒还是六神无主的？我们看一下在那个雅各书里面，他雅各书里面1章6到8节翻到了。
不过祈求时要信心，绝不可怀疑，因为怀疑的人就像海里的波涛被风吹动
翻腾
不已，这样的人不要妄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三心两意的人在他一切的行径上必变无定。
对，我们刚刚有看见说上帝的那个诅咒对恶人，恶人他就像海里翻腾的浪，他没有平定的时候。你看在这里说心怀二意的人也是一样，也是在海中的浪被风吹动翻腾。在那个圣经里面说到翻腾的浪，好像大多数没有什么好的哈。那之所以翻腾，就是因为他没有在这个风浪当中，没有一个主心骨，没有一个锚定在那里，他才会跟着这个跟着那个。我们以前我们的团契里面有一些的也是大龄的姊妹，就是非常的我不是去论断他们，但是我就觉得是很可怜，就是一直就是说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如果我现在没有结婚以后我就不能生小孩，如果没有小孩就没有人给我养老了。哎，你要看看现在有几个小孩被帮着父母养老，然后就在那里各种的担心害怕，哎呀我年纪大怎么办，没有人照顾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死掉了臭掉了都没有人发现什么，就自己在那里吓唬自己。我们就是说信了主以后不能够再像那个恶人，像上帝诅咒的人的样子来生活。信了主以后呢，就是有一个好像任何情况当中都有的那个平安。因为在这个地上呢， 真的只能杀身体的，不能灭灵魂的，不用怕。那畏惧有权将身体和灵魂一同毁灭在地狱的。那在这个地上发生的事情，那个富足也好，贫穷也好，健康也好，软弱也好，有的时候我甚至于我有跟一些的宣教士有谈论过哈，他们是很主动的放弃自己的富足，很主动的去甘心的去承担一些贫穷也好，就是各种我很感动，真的是非常感动。我就讲两个好了，一个是我们在美国的一对医生的夫妻，如果做医生在美国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的。很多在美国的人养老也是这样，他一退休他就去春各样游轮，今天阿拉斯加，明天墨西哥希腊。但是这他们两个就是跟着一直去丛林里面去给那些就是没有医疗设备的地方去给他们治病，一直就是，而且他们已经得了癌症了，他们也没有说啊我们把留下最后的一点点的哈再来享受一下再走，对不对？他们也没有，他们就说我们要为主，要到最后一点点，要蜡烛要烧干净，全部烧干净，一点不留，像保罗一样浇，把自己浇在那个祭坛上面。然后我们就问他来说，你真的没有去看过希腊吗？真的没有看过？没有看过。问他，你不觉得可惜吗？不可惜。等我们走了以后，我们的灵魂想上哪就上哪里，我可以在这个星球，可以在那个星球，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希腊，一个小小的什么意大利，我到时候上帝把我派到十万光年以外的星球上面去，水晶的全都是，比这里美多了。他们就是那个心在想的是那个永远的家园，永恒里面极重无比的荣耀，跟上帝在一起，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里未曾想过，永远的美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就是这几节圣经最重要的一点，那个就是要突出最后的那一句，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孽让他们变成这样的惊惶。而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的源头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在所有一切的风浪当中都可以，在富足当中，在缺乏当中都可以平安喜乐，都可以非常安稳，有平安，因为上帝说他的义人要大得平安。感谢赞美主，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他对我们的爱，因为他爱我们，他给我们的样样都好的福分，我们就能够继续的读他的话，认识他的慈爱跟美善，也体会到他向我们所说的爱的话语，鼓励我们免于凶恶，进入他永远的福分。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第四章十六、十七节。耶和华神又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耶路撒冷这字的意思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和平君王的住所，主耶稣基督就是和平的君王，就是他的住所。他把他的子民从埃及，从世界里释放出来，带领他们进到了流奶又流蜜的，就是满了喜乐，满了丰富，满了爱的地方，耶路撒冷。但是以民到了那里，这么好的地方，得到很多神给他们美好的祝福，他们却在那里犯罪，这罪的结局是死亡，这罪人最后就要到那永远的火湖里去。 神不愿意他们走向上亡，就不断地给他们机会，也管教他们，说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杖指的是力量，指的是能力，也指的是权柄，也是我们生命中间的依靠。在圣经中，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当耶和华神召叫了摩西，摩西那时他是一个牧羊人，他手里有一个牧羊人都会有的牧杖，也就是管理羊的权柄。耶和华对摩西说，第十二节，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回应他，让他知道耶和华要做的事远超乎他所求所想的。你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就是耶和华神告诉他，这手中的杖若是在耶和华的命令里，就是耶和华的能力要彰显的。第十七节，你手里拿着这杖好行神迹，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因着神的权柄，能够施行各式各样的神迹异事。在摩西手中原来的木杖，神却用这木杖告诉他说，你要带着拿着这杖来行神迹。第二十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就是当神要用摩西手中的杖，这一个杖就是神的杖，而这一个杖行了好多好多的奇迹。第七章的第十节，亚伦把杖丢在拔老和陈普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拔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的做，他们个人都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耶和华的能力远远大过一切的能力，耶和华的权柄高过一切，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神的权柄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主耶稣他是主。就是这一个杖在摩西的手中，是神赐给他的权柄，他就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异事。第十七节，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水中的水，水就变成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所说的每一句话，摩西都相信，他的话就变成了神迹异事。在埃及有十个奇迹，在出谷记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当法老王被折服，他犯以色列子民，他又后悔去追以色列子民，所以摩西带着以色列子民跟着云柱跟火柱到达了红海前面，后面有追兵。出埃及记的十四章二十一节，当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就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他是伸杖，靠着耶和华的能力跟权柄，这海就分开了，以色列子民就过了红海。而当埃及人也一样的要过红海来追杀以色列子民，就是第二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海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那海水就淹没了法老王的追兵。这杖指着就是能力权柄。 那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四章的第十六节，我要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也就是折断他们的能力，就是断绝他们的粮。圣经中讲的粮也是指着神的话，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神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他的话说了，我们信了，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神的话。当我们听到了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吃下去，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好像我们吃了粮食，我们就有体力，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有神的能力要彰显。神怎么说，摩西就怎么样做，神叫他伸杖，他就伸杖，那么就行了各式各样的奇迹。当我们把神的话领受，在信心中说神要我们说的话，这话就带着能力，可以移山倒海，可以分红海，可以合红海，可以行奇迹，可以行异事。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从神而来，神给我们的话，我们才能够因信心把他的话保守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成为我们的能力。当我们有神给我们他的话，我们就有神给我们的供应，我们有了神给我们的供应，我们就会有力量。阿摩斯先知书第八章说，他们会有饥荒，最终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听神的话。当我们不听神的话，就没有从神那里得着我们要得着的供应跟能力。因为以色列子民他们不听神的话，不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所以耶和华管教他们，就让他们的依靠被折断，就叫他们的粮食被断绝。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就是这一个供应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我们先前也读过，我们再读一次。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耶和华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犯罪就是做神不允许做的事，也是不做神要人做的事。这一个犯罪是一群人都犯罪，整个以色列国都犯罪，我也要向他伸出折断他们的杖。就是一个人犯罪，他的力量依靠就会消退，一群人犯罪，这一群人的力量从神那里得到的供应就会被断绝，就是断绝他们的粮。这一个断绝了粮，没有了供应，就会使人在饥荒中，进入了饥荒，而在饥荒的过程中，人跟牲畜都要从地上铲除。这是耶和华神给人悔改的机会，纵使在世上这肉身会死，灵魂却可以进到他的国度里，而不是灵魂和肉身都进到地狱的火湖里去。这是神的爱，但是我们也可以因着神的爱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活在饥荒里，而活在富裕里。因为一切的富裕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在他那里就是有生命的泉源，要供应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丰富。当我们在神的丰富里要感恩，在起初 神就是用他全能的话创造了天地，他创造了万物天地，他才创造人，就把他所创造的天地交给人掌管，把人放到他创造的乐园里，在乐园里有很多很多好吃的食物，就是各式各样好吃的果子，就是吃不完的丰盛，多么多么丰盛的乐园，只是要他所造的人不可以吃乐园中间的枝上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吃，神要我们吃的会得到各式各样的丰盛，那么吃了神禁止吃的，那是有毒的，就会中毒，就会在死亡的过程里，亚当跟夏娃就犯了罪，罪带进了死亡，死亡就进入了世界。亚当夏娃第一个有的反应就是躲避神的面，一听到耶和华神每天趁着网梁散步的声音来寻觅他们时，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提到亚当就立刻躲避了，躲避了，躲避了。耶和华呼唤他，你为什么躲避我呢？他说因为我害怕。他就在一个极大的害怕中，若是跟神在一起，有的就是平安，因为耶稣他是和平的王，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就是他的国度，就是和平的君王所住的地方耶路撒冷，也是指着天国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国度。当亚当夏娃犯罪后，这是圣经记载着第一次他们开始害怕，他们开始害怕，也就是这平安的力量不见了。本来可以得到平安的供应就是从神那里而来，但是这一个关系破裂了，他们躲避，他们躲避。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四章，而在这一个过程里，耶和华的手折断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杖断绝了他们的粮，而这个断绝是一个过程，就是他们吃饼表示说还有东西可以吃，可是是按着分量，就是不足了。我们先前也读到了耶和华要以西结吃少量的食物，而且这个食物是在牛粪上烤的，是不好吃的，是有臭味的，那么就是预象着耶和华告诉他的子民，你们继续犯罪，这事就要发生，你们要悔改，就是他们不悔改，这事真的发生了。而这真的发生了，他们没有太多的食物，而且是忧虑的吃，非常非常害怕的吃，已经不够了，越看就越不够，这忧虑的吃少量的食物，喝水也要按自己金黄的喝，既忧虑又金黄，这是因为他们犯罪成了恶人，恶人必不得平安。这是刚才伊娃带我们读的以赛亚先知书的57章20-21节，恶人是不得平安的，义人却常享平安。这一个不得平安是因着犯罪而成了恶人，是忧虑的吃，是忧虑的喝，是金黄的喝。第17节，我要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金黄，因自己的罪孽消灭。也就是在这一个少了供应，只要我们跟神的爱有了 隔阂，这一个不断爱的泉源的供应，我们就越来越在这一个不足的缺乏里。那是神极大的爱，让我们能够悔改，给我们机会能够悔改，因为他愿意管教他的子女，好使我们不要在罪恶中以为可以依靠罪恶的供应而继续的犯罪，而永远进入地狱死亡的火湖里。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他就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恢复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援救恩，他流的宝血就把我们的罪恶洗成洁净的，没有罪恶，没有瑕疵，让我们跟他恢复一个新的关系。主耶稣基督知道世人都失掉了平安，所以他从天上来要把平安赐给我们。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第41章的第10节，耶和华说，你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当我们把神的话当作话时，这一句话，耶稣说不要怕，主啊，我信你，我就开始经验到他说的不要怕变成我们生命中间的真实的体验。不论他说什么，我们信了，那句话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那句话就让我们不害怕。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说，我天天与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要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他不离开，不弃舍我们。这也是希伯来书第13章说的，因为耶和华说，我绝不离开，也绝不弃舍你们。为此我们可以不害怕，我与你同在，就是他与我们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因为他跟我们在一起，他必要坚固我们，他必要在我们的右边。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主是帮助我的，我不必惧怕。主是帮助我的，我可以不惧怕。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活在害怕恐惧中，而主就是这样的把我们从恐惧害怕的深渊救拔出来，赐给我们他的供应，他的平安，他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放胆地说，就是我们不再害怕。他说了，我们一旦信了，这话就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当以色列子民他们出了埃及，耶和华的云柱跟火柱就把他们带到了红海的前面。那法老王的追兵就在后面追他们，而在那一个很危急的状况，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再翻回出埃及记的他们在红海前面的那一段经历，也就是世人都非常非常的害怕，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惊慌害怕，很没有盼望。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第14章的第10节，当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他们非常非常害怕，他们就向耶和华哀求。他们惊艳到耶和华的手借着 摩西的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时，而碰到困难时，他们在害怕。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不是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里还好。就是没有信心就不能够悦纳神的心，这一个没有信心的话真的是很伤神的心。然而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不是你们死，而是他们死，他们要在耶和华神奇的作为下，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就是摩西有信心，他知道当我们真的有信心，就能进入神的安息里，就不害怕。以西结知道神要做什么，所以他预先比他们经验到了这饥荒，经验到这不好吃的食物，这很少的水，可是以西结并不害怕。以西结就是神的能力临于他，是他的力量。所以当我们靠着神的能力都是在那一个状况里，摩西是不害怕的，而不信或信心软弱的，就是没有吃耶和华的话就会害怕。有耶和华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可以完完全全的不害怕。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四章，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这是耶和华使他们经历的忧虑的吃，忧虑的喝，仓皇的在这一个过程里，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手，让他们学习的认知，他们走错路了，把神的恩典用来犯罪，造成了神的供应减少，是让他们悔改，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因为自己的罪孽消灭。就在这个过程里，当我们回心转意时，他会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什么时候我们在不足里，我们要仰望耶和华，我们要以坚忍的心伏在他的权柄底下，他做的样样都好，他要让我们从不足中经验到他的供应，让我们经验到他的信实。在诗篇第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供应，他的牧杖和短棒就是他的能力和权柄，要使我们不害怕。纵使跟随他经过了幽深的阴，死荫的幽谷，我都不害怕，因为他与我们同住，他把我们领到碧绿的草场，就是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要跟随他。当我们学习的跟随他，听他的话，就可以不惧怕，就可以经验到耶和华是我的供应者，他的牧杖和短棒，他的杖，他的杆，他的能力和他的权柄，都要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害怕，让我们知道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要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使得我们一无所缺，他会供应我们，而且他把我们带到碧绿的草场，就是安息的地方，是安息在上好的食物里，睡在食物里，就是睡在他安慰我们的话里，供应我们的话，这是他给我们的管教，要我们回心转意，好使我们可以安息。当我们一旦回心转意，这安息 就是神给我们的他的应许，他的同在。这一个安息平安是信主的义人跟随主常常生活在这安息里，他拿走了我们的劳苦重担，包括这担心忧虑，而给我们他的应许，他彰显的能力，甚至于他准备我们能够靠着他给我们他的话而彰显神迹意思。就像摩西，神说你的杖你要用它来行奇迹，当他信了，这杖就成了耶和华的杖，神的杖，神的话，神的能力和权柄要用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来彰显他的神迹意思。以赛亚先知书46章那里提到，在起初神就预言了幕后的事，他的旨意必要成就，他的计划必要实现。他让以西结所预象的，就是直到即将要发生的那时是未来，后来真的发生了。而发生在这我们今天读的都真实的发生了，也是指着在幕后的时代末世的时候会发生的，会缺乏，会有这一些事，但是属于主我们信他的人却常常有他的能力在呵护保护我们，释放他来世的全能，天国的威能。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的，我们的福分是因为我们信神。如果我们信神，我们就会照他的话去生活，我们会照他的话去把他要我们做的事完完全全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我就把时间再交给伊娃。
请大家有希望发言的，在秦中大哥想要发言，那我们先请秦中大哥发言。
感谢赞美主，今天这两章节看到了刚才伊娃分享的，他就讲到了有一点感触，就是说他有一点小小的那个绝望，就是没有盼望，有一些经验，那就让我想到了我曾经是毫无盼望对明天。一个人若是对明天毫无指望的时候，我那时候的体验就是你像行尸走肉一样，就是不是就是走向黑暗，走向死亡。因为人若没有盼望，那是很可怕的一个光景。所以人若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就是耶和华神，那就会缺乏。那也看到了，我在读这两节也看到神的爱，他的怜悯，他没有一下把他断绝，没有他的慈爱手没有一下离开，他还借他的先知以西结去劝告他们要回头要悔改，用预言用说的，可是他们是额间心硬的，硬了心，非要亲自要走过一遭。如果能够我们的心常常听了就能够悔改，那是该是多么有福。可是我们常常是要经过，要真正的亲身体验之后才知道，哇，那真的是不好受。以色列子民就是这样，可是神还是一样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想到以前的丰盛，有神的同在。葡萄枝在约翰福音第15章，葡萄枝子若是离开了葡萄树，那就要干枯了。同样的，我们人若离开了生命的源头，离开了耶和华神，那一定是走向死亡。因为唯有他是生命，神才是生命，我们承认他，接受他，我们就叫走向永生。那刚刚伊娃又讲到那个云南的那一组，我最近也看了一个蛮有意思的，叫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做九九一族，有听过吗？九九一族就是一个国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国王他 所有天下这个国境都是他很富裕，可是他总是觉得很不开心。为什么他不晓得？他甚至晚上去参加 party 啊，可是总是觉得缺少那么一点点。有一天呢，他就走到了御膳房，哎，就听到了有人在歌唱，很快乐，他就朝那个声音走去，结果看到厨子在里面又唱歌，非常快乐，他就很好奇，一个厨子在这里做，怎么会这样的喜乐？因为那是他想要，他缺少的东西。那厨子就告诉他，我每天能够有健康身体工作，我赚了食物带回家，哪怕是一点点，我家人都很高兴，我们全家人天天很快乐。他就活在这样的一个丰盛，虽然一点点，但是很快很满足。那国王就把厨子退下，就叫了宰相来，就问宰相，这是什么原因？宰相就告诉他，你不知道，有一个叫做九九一厨，等他到九九一厨之后就不一样了。于是宰相就说，你把一个袋子装了99个金币放在他家的门口，看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厨子回家门口一看，一袋东西打开数一数，有99个金币，好开心啊。可是怎么会是99个呢？一般不会摆99个，都是100嘛，不会摆到99个，他是100，那一个到哪里去了？他就开始在家找啊，到处找，找到精疲力尽没有找到。他说晚上睡觉，第二天起来睡，因为睡眠不够就很生气，对家人讲那个讲的，他就在想，我要开始努力工作，赚那个一个来满足那个一变成100。他就去工作，就开始不喜乐不唱歌，就开始拼命的工作，想赚那一来满足100。后来这个对，大概故事就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看到没有看到有的，就看到那个一，想要去赚那个一来满足，所以以至于真的是就失去了欢乐。这故事蛮有意思的，我看到的时候正好以法在讲他为什么这么快乐，其实有神的喜乐，他的平安，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亡，罪恶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若是罪恶，以色列他们就看不见，而且主的平安就不在里面。那个一个平安不在的时候，你就吃的时候想想看，我们还没有经验到吃的时候 好简单，吃了少一点，吃了又一点一点一点，喝水是要很金黄喝，喝了就少，我们好像还没有到碰到这样的日子。可是或许大灾难的时候我不晓得，可是那时候是必然是缺乏，可是信神的人绝不会缺乏，因为在他内有一切的丰盛，他会供应，因为我们葡萄枝若是接在葡萄树上，他必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可以在他内欢乐取水，他的杖他的竿都是我们的安慰舒畅。所以我们若是在他的荫庇下，至高者荫庇下，他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有人就我们看到以色列子民给我们一个借鉴，就是当我们一旦离开了，以为自己我什么都有，发了财我富足我什么都有，殊不知是你眼下的，在启示录，在末世录对那个教会讲的那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他以为他有了，神说你殊不知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裸体的，你向我买眼药。所以真的是离开了神，我们一切都变成空虚的，有了神就有一切的丰盛。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谨记的，就是为什么神说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你们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舍弃自己来跟随他，跟随跟随跟随，而且不是跟随一般，跟随到底，因为他是一切生命的泉源，一切的供应者。那我们若是跟像诗篇讲，他是我们的大牧者，那羊群跟随他，他就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幽静的水边，碧绿的草场，可以安息，那个羊真的很有福气，可以安歇在水边，不缺乏，是有足足的供应。可是一旦离开了他，生命的源泉，我们进到就会进到黑暗里面，就会看不清， 就会失掉一切的美好，因为神是一切的美善都在他内。感谢神，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伊娃。
好，在线上呢还有人要分享吗？那请大家踊跃的举手。那我现在请下面一位张贤，请你打开音频视频，那先请张贤发言吧。
感谢主。关于这两节经文，然后我体会的比较深的地方，就是在圣神降临节的时候，然后圣神从里面然后发出一个很大的喜乐，然后去在弥撒当中的时候，然后我发现那个教堂里面充满着一种非常难以描述的一种感受，然后呢是圣神充满了对圣神的一种新的认识，然后我就想 这到底是什么呢，然后我就拿起了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教会的那教会那个是就是常是有那些早晚课的那些圣教之课，然后我正好翻到那一篇祈祷文，就是说到是主耶稣是光，然后他要总而言之也就是仇敌魔鬼的一切的作为，然后要被除掉，还有讲到圣神他是会给我们带来，圣神他是陶醉和舒畅的，就是这四个字，就是陶醉舒畅，然后是我当时在教堂里面的感受，就是我的灵能够感受到上主的同在，就是一天到晚都是这样，然后晚上然后在教堂里面的时候，圣神降临节特别的神奇，让我对于圣神有更新的认识，就像是以西结里面说那个杖，就他们的杖被折断了，因为恶人的杖就是要被折断，因为上主要拯救他们，恶人他们在也就是他们背逆的上主，他们原来认为的完完全全是错误的，这事实的发生让他们醒悟，他们的认知是错误的，他们犯了罪，因为他们远离了上主，他们就没有办法平安，只有他们悔改转向上主，相信上主说的话，他们才能够从这种忧虑和惊惶当中出来。作为人来说呢，就是总会有一个重担，惶惶不可终日，因为这属土的肉体重压着我们的灵魂，使精神多虑啊。然后我们常常人的认知，因为人他已经陷在罪恶当中了，然后他的心灵，然后他的思想，就是他的情感各方面，他都是属于一种没有秩序紊乱，然后陷在罪的辖制当中的啊，所以人对于上主的认知就非常的缺乏，然后对于上主就很难能够理解清楚，然后对于环境当中发生的事情，然后上主的用意也无法理解，因为总是以自己的自我中心的想法然后去判断，所以说即使是忧虑，上主说一天的忧虑足够一天承担的了，那么上主他借着圣经上的话语，他连忧虑也告诉了我们，在这里当中忧虑我们应该是怎样去面对的，也就是说上主他的属灵事业当中他是有一个非常奥妙的法则，那么他的法则非常的多，然后需要我们去照着灵性的法则去生活，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活在神的国度里，而不是活在人的有限的认知里，罪恶的思想里，各种各样的混乱当中，还有，当耶稣跟那两位门徒说话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心中火热， 然后我就问耶稣，这心中火热究竟是什么个情况啊？然后圣神他就让我体会到了，然后立马就看圣经的时候就不一样。实际上是在圣神降临节的时候，也是他已经把这个恩宠给我了，就是看圣经的时候，就是因为对天主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也就是痛苦和磨难它有个好处，就是帮助我们去更认真的去寻求上主，更竭力的去搞明白究竟是怎么个回事，这样我们就会更加认识上主，这样我们就会更加认识他的爱，他的公义，也就是说他是公义的，他不可能不管教我们，他不可能不帮助我们认识他，因为我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就是完成他拯救人类的这个计划。然后我看圣经的时候，然后他那个话语就产生了一个很，就连他的话语里面都是圣神同在的那种陶醉和舒畅，然后他的话语非常的有力量，就看了以后非常的怎么说呢，甚至有我看了有句话说上主必要拯救，然后大概意思是这样，我看的时候就是那种强烈的那种肯定，然后强烈的力量就这样进来了，特别有力。然后我最近也特别经历到了圣神的能力，就是当我遇到困难了，然后我就向他祈祷，向他呼求，哎，我就发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候，然后我的心灵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修复，然后灵魂得到很大的自由，然后对于圣神，他如果想要让我去看什么的话，哎，他就会非常怎么说，我就感觉很清楚的能够知道，而且他能够通过他供应我的这些属灵上的食粮，帮助我能够回转向他，就是弃绝罪恶，离他更近。然后让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感受到上主他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力量。我一直想上主的话他必然很有力量，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识过，但是主现在让我开始看见，因为我一直祈求主啊，求你让我看见你的作为，求你让我更加的认识你，然后主就现在就开始让我真的是明显的看到他的作为，然后体会到他的话，就像是上主说他的木他的杖和短棒使我们安慰和舒畅，我就体会到这个圣神的带领会给我们的灵魂带来安慰和舒畅，帮助我们更加深对他的认识。然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因为凡是犯罪的都在魔鬼的权下，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在悔改的过程当中，然后耶稣来就是要救我们，然后摆脱魔鬼的这个权势的辖制，让我们更加的自由。当我们生命不断成长更加洁净的时候，然后我也特别的体会到这个洁净真的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美，什么都不能够跟这个洁净相比较。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会变得黑暗，看到的就会变得纠结不清，想不清楚，然后看到，然后就会常会体会到，常常会受到一种迷惑，一种恐惧、忧虑，各种情愫，然后使得我们即使是看着眼前的字，我们似乎都不能够去接受它一样，就像圣经上明明白白写的那么清楚的字，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陷在最终，当天主把我们原来那个罪恶的那个部分让它死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的那个眼睛就开了，真的是能够看见，然后真的是就能够跟天主更加的相通，非常的感谢主，求主使我能够看到这一切，让我能够体会到这一切，求主也能够祝福使我能够更好的去配合他，感谢主。
徐莹姊妹请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 我先替圣伟弟兄来分享他发给我的几四点。他说第一点，个人灵性的光景，焦虑是魂的部分，恐怖是灵的部分，消瘦是体的部分。作为一位基督徒，没有喜乐、平安和健康，原意是因为罪。第二点，身体消瘦是体重变轻，失去了属灵的分量，身体又是教会，指教会信徒的流失。第三点，从消瘦到消灭，指肉身活着，灵却是死的，是也活死人，也是亚当犯罪后的光景。第四点，从断绝到限制，只失去了从主得到的供应，靠人的供给，人的供应十分有限，只有主能够满足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以上是圣伟弟兄的分享。那接下来我分享我在今天这一节经文上的一些感受哈。在这里16节说，他又对我说，这个他就是主亚威上主对以西结厄泽克尔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17节，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因自己的罪孽消灭。那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在想这个我是指的上主，那就说他必要在耶路撒冷断绝他们的粮。我想起在圣经中有另一段哈、比较长，就是耶利米亚先知书第44章。那我有感动，就是把它念一遍。当时是也是天主借着他的先知耶利米亚先知对那些去到埃及的他的子民说了以下的这些话。以下是第一节，以下是关于住在埃及地，住在米格多尔、培黑、塔黑、培乃斯、诺夫和帕特洛斯地的一切犹太人传给耶利米的话。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你们看见了我对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招来的一切灾祸，看今日已成为无人居住的旷野，这是因为他们做了惹我动怒的恶事，向他们、你们和你们的祖先从不认识的外方神邸焚香敬拜。虽然我早就不断给你们派遣我所有的先知仆人们说，你们切不可做我所憎恨的可恶之事，他们却没有侧耳听从，没有放弃他们向外方神邸焚香的恶习。于是我的愤恨如火发作，焚毁了犹大城市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使它成为荒凉的旷野，有如今日。现在上主万军的天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为什么你们招来这样大的灾祸，加害自己，使你们中的男人、妇女、幼童、婴儿全由犹大灭绝，不给你们留下移民呢？为什么你们做惹我动怒的事，向你们来寄居的埃及地的外方神邸献香，使你们自遭灭亡，成为普世万民诅咒和耻笑的对象呢？难道你们忘了你们的祖先犹大君王和他们的妻妾，你们自己和他们的女人在犹大地和耶路撒冷街上犯的种种罪恶吗？他们直到今日尚不后悔，也不畏惧，更不履行我给你们和你们的祖先颁布的法律和诫命。为此，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看，我面向你们是为降灾，消灭整个犹大。凡决意往埃及地去，要在那里寄居的犹大移民，我必要铲除，叫他们全死亡在埃及地，丧身刀下，饥饿而死，不分老幼都死于刀剑、饥荒，饱受憎恨、厌恶、诅咒和侮辱。我必以刀剑、饥荒和瘟疫惩罚住在埃及地的人，如惩罚耶路撒冷一样，使前往寄居埃及的犹大迷民无疑能幸免逃脱，返回他们所渴望回去居住的犹大地，除少数脱身者外，他们不会回来了。于是凡知道自己的女人曾向外方神邸烧香的人，和一大群环立在旁的妇女，以及住在埃及地和帕特洛斯的全体人民，就答复耶利米亚说，你奉上主名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不愿听从，至于凡出自我们口中的话，我们必定实行，给天后焚香奠酒，如同我们的祖先、君王及首领在犹大城和耶路撒冷街上所做的一样，那时我们都丰衣足食，安享太平，不见灾祸。可是自从我们断绝向天后献香，不给他奠酒以来，我们就什么也缺乏，死于刀剑和饥荒。至于我们的女人，从天后焚香奠酒，又哪能没有我们男人的同意， 依照他的形状给他备制祭饼向他奠地酒呢？耶利米亚便对全体人民，对答复他的男人和妇女以及所有的人说，难道你们的祖先、君王、首领和地方上的人民，在犹大城和耶路撒冷街上烧香的事，上主就不记得了吗？再也不怀在心了吗？上主再也不能容忍你们邪恶的行为和你们做的可恶的事，为此你们的土地变成了荒野，成了惊愕和诅咒的对象，无人居住，有如今日。因为你们烧香得罪了上主，不听上主的劝告，不履行他的法律、诫命和法令，才给你们招来了像今日这样的灾祸。以后耶利米亚又对全体人民和全体妇女说，凡在埃及境内的犹大人，请听上主的话。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你们和你们的女人都要亲手做你们亲口说的事。你们说，我们决意实践我们许的誓愿，向天后烧香奠酒，你们就实践你们的誓愿，举行你们的奠祭吧。但是所有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你们窃听上主的话。看，我以我伟大的名起誓，上主说，在埃及全地任何犹大人的口中不会再呼号我名说，我主上主永在。看，我注视他们是为降灾，不是为赐福，使在埃及地所有的犹大人都死于刀剑、饥荒，彻底消灭。即使有逃脱刀剑从埃及地回到犹大的人，为数也寥寥无几。到埃及地来寄居的全体犹大移民终于会知道谁说的话要应验，是我的还是他们的。这为你们是个征兆，上古的断语就是在这地方我要惩罚你们，叫你们知道我对你们要降灾的话必要绝对应验。上主说这样说，看，我必将埃及法郎赫肥辣交在他仇人和图谋他性命的人手中，就如我曾将犹大王西德克亚交在他仇人和图谋他性命的巴比伦王拿布高的手中一样。感谢主，赞美主。很长这一段，但是我在这一段中看到了那些悖逆的子民，他们说他们是向天后焚香祭酒，那说因为是他们向天后焚香祭酒，所以天后就赐给他们丰衣足食，没有缺乏。但是今天在这里主跟他们讲说，我要断绝你们的粮，折断你们的杖，使你们缺粮缺水。那谁有权柄说这话而且使之实现呢？就是那真正的供应者。这些去到埃及的以色列子民，他们以为供应他们的是他们所献祭的那外邦的神，但是实际上主在这里告诉他，只有我真正有权柄赐给你们。就像刚才舒大哥分享的，他天主他是真正的供应者。那我们失去了这活水的泉源，失去了这真正的供应者，还自以为是从世界上埃及地从偶像的手里得到了很多的祝福，其实这对基督徒来说真的是一个警戒。因为经上也说，我们不能够靠势力，也不能够靠才能，唯有依靠上主的灵方能成万事。那经上也说，一切的好美好的恩赐都是从上天天主那里赐下的。那主在这里就是告诉他，我才是真正的权柄，我才是赐给你们粮食的，我才是给你们吃给你们喝的那一位。其实就像在旷野中那出埃及的那以色列子民，他们也经验了，他们不是靠着世界的供应让他们活了40年，而是天降的玛纳，磐石的流水，让他们有吃有喝。而且当他们想吃肉的时候，天主就用他那种奇妙的方式，使从远处飞来的鹌鹑，那满足他们肉身的那个需要，让他们能够吃得饱足。那这一位真正的活水的源泉，真正的供应者，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天主。那如果基督徒靠的是世界上的埃及地的埃及，舒大哥一直讲就预示着世界，就是很多世界的偶像办法去得到那些他们以为是从那里而来的，岂不知是天主的祝福，那他愿意恩待就恩待，他愿意怜悯就怜悯。但是这些就是不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供应是从其他的地方来的，而且是上主天主他赐给我们的。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伊娃。
接下来我们请安灵芝姊妹打开音频话题视频。
感谢主，我今天那个学习这一节呢，这几节呢就对这个 平安的非常有感触，所以来跟大家分享几句。我觉得在这个以色列子民他们那个在这个圣经里头所描述的了，主要是他们就是失去了内心的平安。我觉得人吧，这个平安是非常重要的。像主复活以后对总统们都说是我把平安赐给你们，把我的平安赏给你们。然后不管是在什么状况下，一旦没有了平安，真的就你不管你是什么神份，不管你是那个什么状况，内心要是失去了平安，真的就没有了喜乐了。但是我自己感觉呢，因为我经历过这种，就是说内心没有平安这种折磨吧，所以这种平安呢，就是这个平安没有了，一般是从我的经验可能就是俩种吧，一个是我对我的体验，一种就是就是信的不够，生命出了问题，然后呢就是一个是这种的，另一种是就是可能是因为那个主了愿意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中，让他那个历练我们。这两种情况呢都是但是就是没有平安的根源，就是经验不到主，就是真的是走不见主了，看不到主的同在，也经验不到主，就感觉到主没了，就是没有了，内心深处身上的没有了依靠，这个时候呢真的就没有平安。就像以色列子民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第一就是因为罪与天主的那个爱隔绝，第二呢就说是那个自己呢也心里就没那份信心了，没有了依靠了，就像宋老师讲的权杖不在了，所以就是没有了平安。我想那个在我可能是经验，在我的这个经历中呢，我就是相当一段时间，长的一段时间，就是真的每天就这种恐惧，每天就这种站立，就是生活中可能是一无所缺，但是内心就是不平安。就每天战战兢兢，可能是后来就是知道自己抑郁了啊，就是有这种症状。但是不管是说是可能是抑郁也是因为这个长久的不平安造成的嘛。所以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觉得这个平安是太重要了。没有了平安，就可以就是真的就没有了一切了。无论你是拥有多少，在你内心中，活的真的是每天坐立不安，就是那种好像是那个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是没有依靠。完了那个这种的就是说因为什么了，主要是一个是没有信心，另一个呢主愿意让我们在这种环境中经验这种就是说因为那个找不见主的时候可能更容易激发我们这种对主的需要的这种体验。就是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了，我就相当长的时间就找不见主。完了我给雪阳打电话，完了联系那个苏老师，就是因为你生命的经历嘛，就是自己的，就是在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安慰，但是回过头了以后很快就又陷入那种焦虑中。然后完了就出来就是祈祷，好像没有别的办法，然后我就是争取每天了用大量的时间去祈祷，在祈祷中主会常常自下话。我记得有一次在祈祷中，就最近几天有一天早晨祈祷那个我就表达就是倾诉对主的这种渴望和需要啊，我真的需要主。完了那个就内心中有个声音说，你为好多事情忧愁焦虑，其实最重要的只有一件。然后我就知道了我说是那个我应该每天以怎样的状态去生活。然后就是昨天在祈祷中，然后我就希望主的旨意在我身上呈现，然后主又赐下话说是信仰的核心是臣服和仰赖。而不是说做什么。哎呀，我真的那时候就一下就 当我知道就是我应该是仰赖，仰赖那肯定是信赖和信靠仰望主，把主一切交在主手里，然后呢仰望和臣服，那就是接受主在生活中的安排。就是其实好多时候我就是可能心里总有一个盼望，其实说是那个愿主旨意成全，但是心里总有一个盼望，因为你不愿意接受这个，就是心中有一种抵抗，所以才是那么不平安，然后才那么焦虑，然后在祈祷中就把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所以就是这个平安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管是可能是因为罪跟主阻隔了，或者因为没有信心经验不到主了，或者是环境的那个确实很艰难，然后在这种主愿意把我们放在这种环境中让我们更深的经验我们对主的需要，激发我们对他的这种渴望和渴慕和信靠就是不管在那个什么的状况下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相信就是有个信念了，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投靠主。在那个我记得在去年冬天，就是去年冬天吧，这因为我就是这个环境，我这个环境就是四面四墙，就很久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太久了，然后就是我就一直就在祈祷中去希望了主来拯救，然后我也就在祈祷中就是等待。有一次去望弥撒的时候，就那天主就就神父就一下就是因为本来有读经的人了，然后就没有读经的人了，他们就怎么样说是让我上去读经，然后我去读经的时候，正好那天是那个索弗尼亚先知书的第三章十五节，我刚才翻了一下，就是索弗尼亚先知书第三章的十四十五节，那天说的那天的读经说，西庸女子你应欢乐，以色列你应欢呼，耶路撒冷女子你应全心高兴喜乐，上主已撤销了对你的定案，扫除你的仇敌，以色列的君王上主在你中间，你再不会遇见灾祸。就那天就让我上去读经的时候就读的这一段，读完以后我就心里就感觉到真的是主在对我说，那天就特别那个释放，就觉得哎呀主的时期真的到呀，可能事情就会有转机。但是就是真的从那个时候就一件事儿一件事儿慢慢我就开始往上捋，就在我的生命中就是当时嘛，就是不能说是不是不就是一团糟也那个不能形容这个了，就是怎么一团结，就是接连接接踵打结，就是这整个我的那个处境的就是在那种状况下，慢慢主在整理，主在带领，直接我就走出来，直到今天。所以就是对我来说这个平安太重要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吧，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困惑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迷茫的时候，不管咋样，我们都不要离开主，不要松开主的手。有一天在梦里头梦见一个梦，我醒来后来跟我们榜堂神父还说，在梦里头我就梦见我们榜堂在那个好像是在大学，然后但是我们榜堂成了教授，他在讲台上讲课，他讲微积分，证明就也讲了一堆微积分。我梦的那个就是那个微积分那个堆起来那些数字真多，然后那个他讲的我就听不懂，完了他讲完说今天讲的就是微积分，就是这他就讲我就感觉到我越着急，完了那个另一个我们团体另一个教友就说是今天讲的就是用微积分证明信仰嘛，我说问题是我没听懂呀。然后呢另一个教友就非常轻松，就是我们团体的一个教友，然后他起来就是说今天这个微积分证明的信仰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不管你健康是疾病，不管你成功失败，不管你富有和贫穷，不管你是痛苦的还是欢乐的，就不管咋样我们都不能放过天主。完了我说我说就是了，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我们总不要放开他。
就是就那当然那个就是默了这你说了这句话我哗啦就醒来了。那时候真的就我鼓起那种勇气，就是主啊说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总不要离开你，我不离开你你就一定不离开我。哎，你本来就是你永远没离开我，只是我可能要是因为软弱或者没信心我会离开你。就是在梦里头天主都就给这种勇气，然后就是陪就是鼓励我一直走到今天，也坚持到今天。现在感觉在一切的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那个转变。重要的是就是说我自己在向着好的方向转变。我感觉我的生命也有了秩序，整个的信仰了就不再扭着不再有节，感觉到顺畅了就感谢赞美主。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入到祷告的环节。我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经文，让我们把它当成食物吃下去，让我们学习以色列人他们之前的这个反面的教材，不要像他们那样因为自己的罪孽而消灭。我们要深深的依靠你，知道你是我们供应的源泉，因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我们可以不必惊慌，不必惧怕，因为我们是你所呼召的仆人，是你亲自拣选的儿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必坚固我们，帮助我们，你必用你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大享平安，如同你草场上的羊，一无所缺，安息在溪水旁。恳求你把这样子的笃定，这样子的确信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来跟随你，把我们的生命献在你的手上，将一切的重担都放下，真真实实的让你做我们的救赎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感谢你，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有其他要祷告的请举手。哦，春红姊妹请打开音频视频。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救主，唯有你是力量，唯有你是我们的高台。亲爱的主，唯有你是你带领我翻转我的生命，使我从痛苦中，从无助中，从不抓你话的过程当中转变过来，使我在今天这一段厄德科尔先知书这一段当中，让我看到了曾经我的生命一直嘴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同在中，可是我的心常常是看着环境，看着人。当你带领我不断的从我的环境当中，从世界当中，从我的心思意念当中不断的转向你，我的目光要转向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体验到来自你属天的自由，越来越自由。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肖像，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曾经他可爱或者不可爱的，但今天他都是可爱的，因为基督你就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的每一位都是基督。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我只有感谢，只有赞美，只有不断在生活当中，在我的心思意念当中，在每一刻当中不断的去渴慕你，渴慕你，爱慕你，不断的加深这一份渴慕，在生活当中去从内心流露出若望福音七章的那一句话，你说要谁若渴来喝着水吧，要从他心里流出活水的江河。是的主，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真的在不断的渴慕转向你的过程当中，你体会到了从内心当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喜乐的江河， 祝福的江河，爱的江河。亲爱的主，我和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不断的加深对你的渴慕，从世界当中转向你，从环境当中转向你，从每一个信息意念当中转向你。亲爱的主，单单注视你，仰望你，渴慕你，爱你。亲爱的主，我为我生命当中曾经所有的绝望失望，所有的困境而感谢赞美你，因为这一份感受，我切身的经验到你的爱，不断的依靠你，才有了今天的生命。主，我愿意，你给的我都要，你要的我都给，唯有你能满足我这颗世界不能满足的心，唯有你能给我这颗世界不能满足不能给的爱。主，唯有你，唯有你，什么都没有你更重要，什么样的恩赐和恩典都没有你重要。亲爱的主，我只要你。以上的感谢赞美祈祷是奉靠我们的主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好，请大家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在圣灵里面无可言语的话语，用方言一起祷告。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易老姐妹带我们的很好的读经，也谢谢参与的兄弟姐妹们的分享以及聆听。主做的样样都好，主让我们听，让我们信，就是供应我们，让我们有他的供应，我们不在饥荒中而在富裕里，而他的供应要成为我们的能力，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奉他的名向他献上感恩，也奉他的名经验到他在我们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